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五节，就是964页，我读给大家听。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我们特别注意，在二十五节这里漏掉一个句话，就好像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里面的一句话，这原是好的。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原是好的。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我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很特别的一卷的书。你如果读第一章，你发现有22节，第二章的也是22节，第三章的是66节，第四章的22节，第五章22节。原来呢，希伯来文的字母有22个，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数目，最后的一个字母就是22个字母。那么耶利米哀歌的结构是这样，就是像第一章第一节就用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然后第二节呢是用希伯来的第二个字母开始，一直等到你用完22节。那么第二章也是如此，第三章呢就不同了。第三章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阿拉伯的第一个字母开，不是阿拉伯，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呢，4、5、6就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所以一直等到用完22个字。所以我们发现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一共有66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三节圣经，不只是它同时是用一个字母开始的，而且呢都是用同一个意思开始的。我们不大懂的原文，如果懂的原文，你就会知道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中文圣经，这原是好的，这原是好的，这原是好的。不过他这些话呢摆在前面，所以大家记得，因着圣灵是这样的安排来形容这些话，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特别叫我们注意，这些话呢是一气呵成的，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5节，这里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们知道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这原是好的。我们蒙恩得救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我们常常像42篇里面祷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像鹿切慕溪水一样，这原是好的。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在主面前蒙了更多的恩典，我们就学习仰望他，那就是26节，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然后呢，圣经给我们27节，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那这里特别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一面是指着我们地上的年龄，一面也指着我们属地的年龄，属灵的年龄。那么神的话是说，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好，我想我们有了这几节圣经在心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节，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从来仰望主，用几句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带到你的面前。主，但愿今天晚上我们真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能听见你深处对我们说话。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更用你的话叫我们起来做一个背负你轭的人，做一个跟随你的人。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今天晚上你的圣灵就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我们仰望你给我们在圣灵里面完全自由的一个机会。我们主，我们求你不扣住你自己的恩典，但愿你再一次裂天而降，把你自己的恩语亲自的降给我们，好让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这些话不只叫我们得着鼓舞，这些还叫我们能够起来走路。我们仰望你，但愿主你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今天晚上你的宝座向我们开启，但愿我们今天晚上真是看见天为我们开了。主，我们仰望你，就在今天这个时候，你不放过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主给我们两次的机会，我们一同能坐在主的脚前，让主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那弟兄们有意思，希望我在这里说到怎样做主的门徒。那今天是第一个晚上，我想我们首先要问说，什么叫做做主门徒？我们要用主的话来告诉我们，用主的话来指明给我们看，到底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我们知道做主的门徒有好多方面的意思，但是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只注意一个角度，或者说我们只注意一个方面。假设大家能够明白这一方面，那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知道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个指引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圣经新约里面，特别我们主来到地上，他很喜欢用一个字，就是来这个字。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主的一生，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无论他用了来这个字，或者他用他的行动，总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我想教会历史里面很少有一节圣经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相信这节圣经恐怕不知道救了多少的灵魂。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的几个重要的圣经节做过统计的话，恐怕刚才那句圣经节救的人是最多了，因为的的确确许多时候我们是因着这句话得着安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不住安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劳苦有重担，但是我们相信就是这句话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他在做我们的救主之前，他先做了我们的朋友。所以你看见无论我们的主到哪里，主都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换一句话说，也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主总是呼召说来到这里得着安息。那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路上，有一次或者说在我们人生路上有一次，我们真是听见这句话了，所以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们果然找到安息，我们果然放下了 罪恶的重担，我们果然放下了人生的重担，那弟兄姊妹，从此罪恶全脱落，罪担全脱落，人生劳苦的重担也全脱落，我们都能够像那个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一样，好像我们的主总是把好酒放在最后面。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都能够做见证，说我们的人生就像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一样，本来我们的人生是乏味的，像水一样，但是呢，因为他来了，因为他来做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接受他做我们人生的满足，所以他就把我们的水就变成酒。那我们现在都能做见证说，他的确是把好酒留在后面。那弟兄姊妹，自从那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人生就改变了，我们可以说我们人生就有了新的起步。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中国这个来字是很有意思的，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是不是？这是来字，然后这个十字架上面挂了一个很大的人，那个人应该就是我们主耶稣，然后呢旁边有两个小人，这就来这个字就这样写的，是不是？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幅图画就是一个很大的来字。那感谢主，我们这些人都听见他的呼召，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都到他那里来，结果呢我们就得着安息，这是我们蒙恩得救。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呢，如果用耶利米哀歌的话，就是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便施恩给他，我们就蒙了许许多多的恩典。那不止如此，我们蒙恩得救了，然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爱的泉源良港，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他面前蒙恩得救了以后，虽然不再有罪的重担，但是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好像来到活水的泉源，就像今天大家所唱的诗歌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的一路上都是好的，我们是从好开始的，然后呢我们的经过过程也是好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蒙了许多的恩典，我们也真是喜乐。你想想看，等到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祷告，与主交通，来到主的至圣，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主的宝血，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虽然经过了很疲，虽然辛苦了一天，但是呢我们愿意神的儿女仍旧聚在一起。那么每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要说，这原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会走到属灵的一个十字路口，你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心里寻求他，这原是好，这个我们能明白。迟早有一天你也会做一个静默等候他的人，你能够寻求他的存在，能够寻求他的面容。我们一天，我们宁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个一日远胜过在恶人帐篷住千日。那弟兄姊妹，我们每次与主交通，与主来往，与主亲近，读主的话，与主一同在主面祷告，那个日子实在是好，那个日子实在是甘甜，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原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当我们生命慢慢慢慢长大以后，你会发现有一句话，这句话起头听起来你很容易接受，等到真的在环境里面，那真的神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句话好像我们不容易领会。那句话就是，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那弟兄姊妹，前面我们说到这原是好的，你都能大声地说阿们。 但是现在这句话恐怕就很不容易了。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圣灵说是好的就是好的，没有一个轭是不好的，因为圣灵说这原是好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负轭？什么叫做人在幼年负轭？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只呼召人来到他面前得着安息，我们的主愿意这些人把他们疲倦的头就放在主的胸前，从主那里能够得着安息，这个一点都不错。我们也相信与主同在太美好了，你想想看，这些门徒们日夜与主在一起，他们饿了，主能够叫五个饼，叫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你看见当他们遇见危险的时候，我们主起来斥责风和海，能够与主在一起三年半之久，那个恐怕是门徒们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对这些门徒来讲，这是他们一生最好的一段的日子，大概是一千多个春天。那一千个日子就像一千多个春天一样，因为什么时候有主的同在，那就是春天；什么时候有主的同在，就是天堂。天堂所以是天堂，因为主在那里；地狱所以是地狱，因为主不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再是漂流在世界，现在不再是远离神，现在是能够与主面对面，能够经历主自己的同在。这个好不好？真是好，因为这原是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主爱我们的话，他不能够把我们停留在这里面。蒙恩得救，这原是好的，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享受主的同在，这原是好的。但是呢，主的话说，少年人负轭，这原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说来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主对门徒的呼召。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呢？来跟从我就是来做我的。那个跟从我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你是没有路的人，但是你来和我一同上路，我有路，你和我一同上路。那么与主一同上路的人就是做主门徒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主不只呼召我们来得安息，主不只呼召我们进到至圣所与他面对面，现在主更呼召我们与他一同上路，来做主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有好多方面的意思。我们讲到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讲到能在靠着主的宝血来到至圣所与主面对面，在敞开的天使底下，那弟兄姊妹，我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与主同在。我们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爱主的弟兄叫劳伦斯，他虽然在一个寺院里面，修道院里面做厨子，非常的忙碌，但是呢，他常常能够在最忙的时候能够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神啊，我就是在地上为你捡起一根稻草都叫我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生活乃是与主同在的生活。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那么这是劳伦斯弟兄写的，这本书是很有名很有名，就可以说是基督徒中间的古典的名著。那感谢主，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面，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学习怎样的与主交通。每次个人也好，团体也好， 我们永远记得乃是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来到至圣所，能来到他的脚前，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这实在是好的无比。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等一等，如果我们要问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你会发现有一个带领啊，和我们父额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简单的来说，我想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与主同额，这叫做做主的门徒。与主的同在叫你能够享受主自己的安慰，享受你能听见主的话，你也能与主说话。那这个可以说叫做与主同在的生活。但是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与主同额。主有一个额，我们和他一同背负一个额。现在我们跟随他来走这条，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做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说少年人负额原是好的。因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我们负额的时候都不是单独背负的，每一次我们负额的时候都是负主的额，是主有一个额，我们一同来和他背负这个额。当我们和他一同背负这个额来跟随他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就叫做做主的门徒。你记不记得主有一次说，因为主这样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你如果问我怎么做主的门徒，主自己的话告诉我们怎么做主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是空手来做基督徒的，每一个人身上都要背一样的东西的。那么主告诉我们说，那就是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是什么？就是那个额。所以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做一个与主同额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告诉我们怎样做主的门徒。我想这是太重要了，太重要。所以我们好不好把那些圣经再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怎样做主的门徒。我想弟兄姊妹，主的话远胜过人的话。如果我们能把这节圣经听明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散会。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一点的解释，让我们更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用简单的话来说，弟兄姊妹，就是与主背负同一个。所以这节圣经需要另外一节圣经来解释，你我就会明白。那现在我们就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这个二十九节是接着二十八节的。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弟兄姊妹，这个呼召是对劳苦担重担的人，说要来，来了就得安息，不错。但是不停在哪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额。你看见吗？前面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劳苦担重担身上是背着很多的重担，对不对？现在说来，我可以叫你们得安息，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重担从我们身上都脱落了，对不对？那对于这个呼召我们太喜乐了，来到主面前，所有的重担都脱落，所有的罪担都脱落，晚上也不要吃安眠药，你能睡得很好，感谢主，我们来到主面前得着安息。我相信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这节圣经能叫他睡着。 很多人非常的烦恼，这些圣经能把安息带给他，因为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可以什么都卸下来。现在你告诉我你身上背着什么，这些全部脱落，因为到主面前，主就叫我们得安息。有没有人天天到主面前还背着他的重担呢？没有，只要到主面前，那个重担都是脱落的，是不是？那弟兄姊妹，主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这句话没有停在那里啊。我们很多人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就喜欢唱诗歌，全脱落全脱落，罪担全脱落。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这个人是无担一身轻，可是呢，主的话没有停在这里啊。主的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你有安息呢？因为你有了安息，所以现在你可以背负我的轭。弟兄姊妹，难道现在我们换成另外一个重担吗？主立刻说，我的轭是轻生，不是重担。但是不错，你如果跟随主到最后，你发现你身上要和主同背负一个轭，所以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轭不是我们的，是主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请我们记得前面说，来，你凡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背起主的轭的人，下面说要享安息，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你明白吗？有的人得着了安息，他没有享受那个安息。那主不只叫我们得着安息，主也叫我们享受那个安息。有许多基督徒是敲着金饭碗在那讨饭的，他有那个财富，他没有享受那个财富。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每次来到主面前的人，不只是一个得安息的人，也是一个享安息的人。得安息跟享安息中间有一个叫做负轭，就是做主的门徒。谁能够和主同负一个轭，谁能与主同轭，弟兄姊妹，他就能够得享安息。然后主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主的轭，弟兄姊妹。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主的轭？我们都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共是33年半，他的一生根据路加福音大概可以分作三段，从他诞生一直到30岁，这是第一阶段。然后呢，从他三十岁传道开始，一直到了黑门山，就是到了变化山。那这个中间呢，可以说是第二段。那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大概有3年之久。然后呢，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山，这是3个阶段。那么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他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他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问说，这个生命是个怎么样的生命？这个生命这个成长的轨迹是个什么样的轨迹？你读路加福音，你就发现我们主在地上一共是33年半，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有30年隐藏在耶和华面前。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他到了12岁，有一次他就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你还记得那段的故事？12岁他已经成为律法之子，我们知道根据犹太的习惯，他已经可以为自己负责了。所以我们主知道他应当住在父的家，他知道应当以他父的事为念。我们主是绝对有意向的人， 我们的主是绝对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的主是绝对有能力的人。如果弟兄姊妹就做世界上这许许多多沉沦的灵魂，那不止，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三年半已经抢救了许多人，那为着抢救更多的灵魂，我们的主应该更会用他头三十年。那三十年应该是更能，那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好的三十年。特别是他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他有，我们知道没有，我们的主绝对明白父神的旨意，他知道他的使命。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稀奇的很，有一节圣经叫我们惊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弟兄姊妹，一棵伟大的树，如果这棵树长得特别的繁荣，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那看得见的部分能叫我们惊讶，因为长满了绿叶，非常的清脆，而且树干也很大，树枝几乎伸展到天上，那么我们知道这棵树是非常非常伟大的。这个生命是看得见，这一部分是看得见的部分，但是许多人都忘记了，一棵伟大的树所以能够是伸展在空中，因为它有一段的生命是看不见的，那一段的生命，那段的根是一直探到水源的，那一段只有神能看得见，在人的眼中是看不见的。今天人都羡慕一棵树，特别是看得见的部分，他们不知道在看不见的部分才是这棵树发达的原因。弟兄姊妹，没有人想到我们的主在地上总共是33年半，他从永远来的，他习惯于永远，但是我们的神只给他33年半，他似乎应当利用这33年半，应该从伯利恒没有多久，他应该立刻就出发，特别到了12岁以后，成为律法之子以后，到18岁的时候，他应该立刻就出发，能够为神不知道做多少的工作。但是稀奇的很，头30年我们的主是在沉寂中间度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有使命，没有人能像我们主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有圣灵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像我们主一样，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从圣灵生的，他从圣灵怀孕，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位充满圣灵的，这样一位明白神旨意，在地犹如在天的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他能够在安静中度过30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根地。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我们的主是没有，我们都知道主是没有罪的，因着没有罪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一生，因着罪的缘故，叫我们这个人的智慧打了不知道多少的折扣，所以我们今天要到18岁，我们才开始成熟，我们的心智才开始成熟，这是因为我们堕落犯罪了以后才有这个情形。可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们主是没有罪的，他就是神自己，所以就做他那个生命的成长来，心智的成长来说，那弟兄姊妹，我相信到了12岁的时候，他的身量长大了，他的心智，那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比我们今天40岁、50岁心智不知道大多少。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他头30年可以说分两段，一段，第一段是从 降生到十二岁，然后第二段是给我们发现他从十二岁一直到三十岁。弟兄姊妹，这三十年我们的主是怎么经过的？这三十年他怎么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就是神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在他里面，是他创造了万物，他是能力的源头。但是弟兄姊妹，他降生的时候，牧羊人为了要找到那个地方，所以天使说，你如果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那就是记号了，这就是主基督。请我们记住，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每次讲到弥赛亚，讲到基督，都指着威严的那一位，荣耀的那一位，刚强的那一位。但是如果现在你要找到谁是主基督，有一个记号的，那个记号就是他像一颗布一样，用布像一个婴孩，然后用布包起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从伯利恒这样开始出发的，整个宇宙到他创造的能力就在他里面。但是现在他在伯利恒降生的时候，乃是一个好像无依无靠的生命一样，好从表面上看好像一点的能力都没有，需要用人用布把他包住。现在呢，他需要他的母亲，需要他的父亲来照顾他，他似乎凭着他自己不能够单独的活着，他的生命好像是一个依靠的生命。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生命乃是我们主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从他一岁一生下来到十二岁所给我们看见。他到了一岁多的时候，你记得，因为希律要杀两岁以里的婴孩，所以我们的主就需要开始逃亡。你记得黄金、乳香、没药怎样做了他们的路费，然后他们就逃到埃及去，后来不久以后又从埃及逃回来。我请问大家，我们的主明明是君王，我们的主明明是主，明明是神，我们的主分明的就是，就像马太福音所说，他的确是王。可是呢，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居然需要逃亡。我们今天逃亡是很自然的，难道我们主神的儿子他也需要逃命吗？也需要流亡吗？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从一生下来一直到他十二岁这一段的生命，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好像似乎是软弱的生命，却是一个依靠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样的生命刚刚好是生命树的生命，生命树所代表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而知识善恶树所代表的生命乃是独立的生命，看上去是刚强的生命。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一生下来一直到他十二岁，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好像比所有的人都软弱，他好像比所有的人更需要依靠别人。这一段圣经，这一段的记载正好告诉我们说，他那个生命原来就是依靠的生命。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明白一件事，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如果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你量量他的智商，那么同时呢，你再把一个猴子拿来，你也量量他的智商， 那么甚至于有的牛，你把它拿，你把它这个请来，你量量它的智商，那我们说这个人牛得很，就表示这个人不行，智商不行，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算一算的话呢，那小孩子是零，什么也没有，像一张白纸一样。牛也好，这个猴子也好，你看见智商是很高很高的。我请问大家，有没有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就会站起来的？我想妈妈也会昏倒的。有没有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的？你有没有看见？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能够吃母亲的奶，他自动就会吃母亲的奶，能吗？不能。牛可以，牛一生下来他就能够吸母亲的奶，而且他能站。人不行，人连牛都不如，人连猴子都不如。你知道猴子一生下来那比人能干太多太多。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为什么神这样做？神要教导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你我是怎么开始的？你我都是依靠别人而生活，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人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独立的生活，就站起来没有，从来没有。但是人所以有智慧，就是因为他开始是什么也没有。人所以有智慧，因为他开始好像是愚昧一样。人所以刚强，因为他开始好像是软弱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正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智慧。再过五年，等到小孩子五岁了，你和五岁的猴子和五岁的牛比较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远远的落后。五岁的小孩可以讲多少句话，可以讲几百句话，但是请可以，但是请我们记得，今天呢，教猴子，你最多只能教他五个字，最多那是五个字是最高的记录。不，有人告诉我们，猴子是很好的童子军呢，你可以教他祈雨，他可以。但是呢，你真的教他普通的话，他懂，他根本不懂。所以你就知道说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人会讲话，猴子不会讲话，声带完全一样的，你去好好看，声带的结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稀奇的很。同样的，脑有大脑，有东半球，有这个有两个半球，对不对？一个东半球，一个西半，同样是一个左边一个左大脑，一个右大脑，你从上片看起来就完全一样的。但是请我们记得，只有人是两个脑子，两个这个两个半脑，两个半片的脑子是两个脑子，只有猴子只是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人能够说话。那么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人一开始一生下来就是软弱，所以像一张白纸一样，他因为依靠的缘故，依靠他的父母，依靠他的兄弟姊妹，结果他长得又白又胖。等到他有一天长大的时候，他不能骄傲，他不能说我一生下来就站起来的，我一生下来就是牙齿全有的，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骄傲。他可以告诉你说，我所有今天是因着我的母亲，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摇动摇篮的时候带我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借着这样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鲨鱼没有，这个鲨鱼啊，是个一生下来那个小鲨鱼立刻全牙齿长满嘴是全部牙齿是整整齐齐，立刻就能够奋斗，立刻就能够找食物，而且呢立刻就要找好东西吃，这个台菜不够，要川菜，要四川，要这个浙江菜，你知道这个胃口好的好的好的不得了，能够自己抵抗，能够自己抵抗敌人，能够自己找东西吃，能够自己生存。人实在说了连鲨鱼都不如。可是有一点要记得，鲨鱼的脑子永远就像柠檬那么大，
永远长大。
不错，一开始是很刚强，但是等到经过五年十年以后，你看见鲨鱼到底是鲨鱼，在宇宙间人比鲨鱼不知道尊贵多少，不知道智慧有多少。弟兄姊妹明白吗？鲨鱼的生命就是知识善恶所说代表的生命，而婴孩的生命就是生命所说代表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他是用布包着一个婴孩。你只要找到一个婴孩是用布包裹放在马槽里，你可以保证那就是你等候已久的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所有的专家都跌破眼镜。我们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要逃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可以用一句话可以叫仇敌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不，他过流亡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第一段的生命。在头三十年里面，你发现他头十二年所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乃是感谢主，因为他是那样的无依，因着他是那样的完全依靠神，所以他是宇宙间最有智慧的一位，他是最完全的人，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难怪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难怪神将他升为至高，万膝无不跪拜，万口无不承认他为主。因为当他自己卑微，再卑微，卑微到零的地步，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太有能力了，我们太刚强了，我们知道的太多了，我们也能传福音，我们也能讲道，我们很勇敢，我们不需要逃亡，我们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做很好的基督徒，但问题是，这个是根据知识善恶树的生命呢，还是根据生命？如果你看看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十二岁，他的智慧应该远比我们一百二十岁的智慧不知道高多少。但是弟兄姊妹，他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结果就跟着他的父母回去。如果以父的事为念，应该留在圣殿，为什么跟着他们回去？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第二段的日子，就是头三十年第二段的日子。当我们主进到他头一段的第二阶段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是因为他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已经知道他来到地上的使命。我们的主不只有能力，不只有眼光，不仅有使命，而且有目标的。他如果立刻留在神的殿里面，他已经可以为神做工了。但是弟兄姊妹，明白神的旨意，不只明白这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更重要的是神什么时候要成功这个旨意。许多时候我们只问旨意，我们不问时候。在主那里，神的旨意永远和时候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只要是神的旨意我就做，但是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如果是神的旨意，你要问说神在什么时候做？是神的旨意叫我们主来到地上，是神的旨意叫我们主出去抢救灵魂。但是弟兄姊妹，当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他还是跟着他的父母回去了。现在他明白， 如果他以他的父的事为念，他就应当回到他地上父的家里。如果他要做一件属灵的事，现在神要给他看见，属灵的事是从他家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一个真的为主做工的人，是从家里开始的，从一个好的儿女开始，从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好学生开始。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要做主的门徒的话，如果你我真的以父的事为念的话，请我们记得先把我们儿女做好，先让我们把学生做好。如果你做学生成绩老不及格，如果你做你今天聚会聚的半天，结果天天和父母吵来这个天天这个父母抱怨说你和他争这个争那个，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以父的事为念。我们可以唱高调，我们可以懂得属灵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以父的事为念吗？真的以父事为念的人，是跟着他父母回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太委屈我们的主了，我们的主怎么会要回到家里去呢？他来就是要抢救世界，那么我们的主应该用他的时间才对呀、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主怎样的背负他的恶。慢慢你看见说少年负恶是好的，为什么？我们的主做了第一个榜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如果你是主的门徒，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家庭的生活怎样？你怎样对待你的父母？你怎样对待你的家人？你怎样对待你的学业？如果你的学业是失败的，如果你做儿女是失败的，你我这个基督徒就是失败的。你我没有跟从主，你我没有负荷来跟从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很严肃很严肃的一件事。为什么说少年负荷是好的呢？我们的主就是个很好的答案。所以给我们看见，从12岁一直到30岁，他给予我们看见一种的生活，这个生活乃是负额的生活。我再说弟兄姊妹，30岁30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很清楚是隐藏的看不见的。但这一段分两段，第一段是依靠的生命，第二段是负额的生活。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的话，头一段一定是要经过这两个阶段。我们有没有经过这两个阶段？我们生命是不是依靠着生命呢？我们有没有符合的生活呢？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成长实在说连第一个阶段都没有经过的。不要告诉我你懂得这个概念，不要告诉我你懂得这个灵命四成，说是又是这个什么复兴城啊，什么征战城啊，十字架城，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没有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讲，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就是那一位充满生命的那一位。你看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的时候，你看这个生命怎么经过的，就这么经过的，一点都不讲理论，还很稀奇。我岂不是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好，你如果以父的事为念，跟着父母回去，这是最大的考验。我们觉得如果以父的事为念，在讲台我只要站在讲台上，那这就是以父的事为念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越来越骄傲，越来越满足，越来这个人越大，没有在他身上没有负过额的记号。不错，以父之事为念，有等到一个时候，我们主是要回到圣殿，但是不是12岁的时候，他还得回到父母的家里。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非常有意思的，到底我们的主从12岁到30岁做些什么呢？ 我想我只举出两节圣经就可以了。第一，有一次有人说，我们说到我们的主，他不是木匠的儿子，你记不记得说这句话？还有一次有人论到我们的主说，他不是木匠的。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就这两句话，你就知道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的主做什么事。第一，他是木匠，但是他不是自己做木匠。我们这个人难处在哪里？我们难处就是不做什么事算了，一做什么事就是你一定是轰轰烈烈，一定的是这个给人印象很深的事，都不是别人，都是我自己做的。那弟兄姊妹，整个宇宙都是神创造的，地球、月亮、星星、月亮、太阳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我们主所创造的。难道我们主木匠？难道我们主做木匠，一个人还不能做吗？那为什么圣经说他不是木匠呢？那么最糟的一句，最好像很糟的一句话就是，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我们的主他创造了星星、月亮、太阳，我们主创造整个的银河系，创造了许许多多的银河系，创造了牛郎星，创造了织女星，你看见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星。那么弟兄姊妹，千山牛是他创造，万山的羊也是他创造的，难道我们的主现在他不能够单独的在那里做木匠、做凳子、做板凳吗？稀奇的很，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不只是木匠，也是木匠的儿子。弟兄们、姊妹们，他连做木匠这件事是要看着他父亲怎么做他才怎么做。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凭着我们主自己的能力来说，他可以单独的做木匠，他不需要他的父亲。但是你看见什么叫做复合的生活呢？现在神就把他放在约瑟的底下。那么弟兄姊妹，约瑟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你知道一个很会开车的人呢，最大的一个试炼是什么呢？就是把他放在一个，让他做一个很不会开车的人开车，那这个你简直要他的命，那这个你简直叫他受苦，对不对？那你看他这个横冲直撞的样子，那你根本是很叫他受苦的。但是呢，这是他最好受训练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复额的生活？凭着我们的主，他绝对能够单独的做木匠，而且我们绝对相信他是世界最好最好的木匠。但是弟兄姊妹，他好像从零开始，好像不会写字，他的父亲需要拉着他的膀背说这样写这样写，好像他的父亲要教他怎样的用刨，用刨子，怎样的用锯子，怎样的用砖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看他约瑟怎么做，他也就跟着怎么做。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不是太可惜了吗？我们的主是他，实在说来他是蛮有使命蛮有能力，他应该好好拿来侍奉主才对，怎么叫他十八年就专门做这个木匠这个事，不是太可惜太可惜了？这个不是牛刀小事吗？这个完全大材小用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起他有一次说过什么话吗？他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弟兄姊妹，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许许多多历史在背后来支持这句话的。这句话就叫我们想起他在从十八岁到三十岁的时候，他怎样看着约瑟做他也做。弟兄姊妹， 只有看着约瑟做能做的人，这样的人他才能说我只凭着自己不能说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都说我离开你什么也不能做，你真相信这句话吗？我们配说这句话吗？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能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的的确确有一个脚踩在地上的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当他父亲用袍子的时候，他也知道你怎样拿袍子举起来，当他父亲怎样锯的，他也怎样用锯。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我们的主他就是万王中王，我们的主什么都知道，但是你看见在这里他背负了一个轭。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从18岁、12岁到30岁，18年之久，他过一个生活，这个生活乃是负轭的生活。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是顺服天上父旨意的？因为他是伏在地上的父亲底下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是最实在不过，从来不空谈的。什么叫做主的门徒？什么叫做复活的生活？这个生活是叫我们手摸着地的生活，不是站在讲台，光站在讲台上讲的。这就是保罗所说，许多时候我们想明的吧，和想的罗一样，很想很想不错，很热闹。但是弟兄姊妹，你我真的能够供应人，你我真的能帮助人，你看见我们的主他要我们经历的是他自己经历过。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啊，他讲过，他说有一根刺，你记不记得他说有一根刺在我身上，还记得那个故事？那个刺在希腊文呢不是刺，那根刺啊在希腊文呢是根棍子，所以这个刺刺在人身上等于拿个棍子啊在人身上搅动它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中风过的人呢、性子很急的，因为本来他是个又蹦又跳的人，本来是个活泼的人，现在半身不遂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像一根棍子刺在他身上，那这个真是辗转反侧，这真是难过啊弟兄姊妹，因为他受了限制，本来他像生龙活虎一样，现在呢你看他这个人动弹不得，他这个人完全受了限制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能创造千山的羊，万山的牛，星星月亮都是他创造的，现在呢他要在那里看约瑟怎么做，他也跟着怎么做。弟兄姊妹，那就叫做一根刺是在我们主的身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背负着一个轭，有一个轭背负在他身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负轭的生活，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怎么会说这句话的？这句话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来说的？弟兄姊妹，因为他经过了那30年，我们的主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如果不是柔和不是谦卑，弟兄姊妹他不会过这样的生活的。从前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很属灵，你知道年轻人有一个难处啊，就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啊，很会讲，讲是很会讲。那所以呢，有一个弟兄，年轻弟兄就告到年长弟兄面前呢，他说弟兄啊，请你为我祷告，叫我能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你看这个多属灵啊，真属灵啊。我常常看见有年轻人说，他说啊，我在教会里面是天子，肉体最大，我是天子第一号。他可以讲，你不能说阿们呐、你说阿们他就生气了。那么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呢，
他说我弟兄啊，我就求你卧倒，叫我能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
你的那个年长的又知道怎么帮助他，
弟兄啊，神已经听见你祷告了，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不要不必化成乌有，你本来什么就没有，何必要化成乌有呢？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说：“你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弟兄姊妹，什么样式啊？你看他生命怎么经过的？你看他第一个阶段是怎么经过的？那弟兄姊妹，你看有一个生活叫做谦卑的生活，这叫做真的谦卑。一个依靠的生命，一个流亡的生命，然后一个负轭的生活，这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他下面立刻就说，因为我的轭是轻身的。弟兄姊妹，轭能不能轻身，看谁做了这个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会造轭的话，你老早就根据这个牛身上的结构架构，你会做得刚刚好，结果放在上面鹅是轻省的。如果角度不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不轻省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所有的鹅都是定做的。有的人呢，到了要选择婚姻配偶的时候，他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这个条件，讲了好多好多条件，所以后来我说，那你这个样子最好定做一个了，因为没有这个可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许多多人要定做才行的。你我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轭是轻省的？因为所有我们的轭都是主定做过的，都是做的刚刚好。那么不要忘记了，因为他是木匠，18年之久，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止他在那里负轭。他自己背负那个鹅，他知道那个鹅在他身上的角度重量，他量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他说你背负我的鹅，因为我的鹅是轻省的。弟兄姊妹，这条路我们主已经走过了，你不是第一个走的，你不过和他同鹅，就是。弟兄姊妹，就在他那18年负鹅的生活里面，你绝对相信我们主的手中不知道有了多少的鹅，所以他有一天能够说，你们当负我的鹅，因为我的鹅是轻生的。弟兄姊妹，所有我们所背的十字架都是主为我们量好的，不是你求来的。真正的十字架不是主的，真正的十字架像鸟的两个翅膀，是带着你飞翔的，没有重担。谁咬着牙齿在那里背十字架，那不是十字架，那是重担。真正的鹅是轻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与他同负一轭。那好，现在我们问，我们的主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这是用农耕的背景。我们晓得在巴勒斯丁那个地方，这个农夫要耕田的时候，他呢就需要犁田，犁田就是把这个土呢把它翻松了。那么犁刀呢一定要经过泥土的才能翻松。那么犁刀要经过泥土呢，就需要让两头的牛啊，这是犹太人的规矩，需要让两头的牛呢在那里耕田，就是拖着犁刀，然后呢往前走的时候，然后这个田呢就会。那么这个犹太的农夫啊，他们从经验里面得到一个教训，你绝对不能用一个又轻又野的幼年一个人在那犁田，这个绝对犁不成功的。因为这个牛啊，这刚刚是刚刚这个长大，刚刚是又轻又野没有受过训练的牛啊，你知道它能力很大，不错。但是呢，如果你让他来犁的话，你知道这个牛啊，他随便照他自己的意思走，结果你看那个犁出来那个田是弯弯曲曲的，那这个不能用的。你我要明白，是农夫要种田的，这个田就代表农夫的旨意，他希望在这里能够产生生命，希望在这里能供应粮食。好了，现在需要有人替他犁田， 那么他希望说这个牛所犁的田完全照着他的意思，不是照着牛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刚刚生下来幼牛，你这个比较轻嫩的牛，它向来没有受过训练，凭着它的能力，它又生又野，所以如果你让它一个人犁田的话呢，是绝对绝对是不能照着农夫的意思，绝对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应当做神的工。但是很可惜，今天基督徒中间有多少像这样的牛一样？每一个人都走他自己的路。所以到的时候，我们的主看一看，这个不能用啊，不是这个牛没有热心，有热心，但是从来没有学过功课的，从来没有付过额，他自己就跟着他自己走。所以农夫为着要训练小牛，你知道他怎么做呢？他每次啊，一定让这个小牛和一头的老牛，很有经验的老牛，让他付同样的一个。那么你知道啊，这个农夫一面耕田呢，一面要拿着根刺。那么如果这个牛啊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呢，他就用刺刺踢它。那么你知道这个牛啊，所以牛就是牛，就这个样子。你如果刺它的话，它反而怎么样？用脚踢那根刺，这个越踢越痛啊。我们基督就这样的事，你信不信？许多时候苦难临到我们的，我们用脚踢刺，越踢越痛的。是不是这样？你看看，我们就是那条牛，我们永远不可能照着神的旨意来做，我们就是这样又生又野的。所以有的时候呢，神用环境刺我们一下，结果呢，我们就说，我求你高抬贵手，我们觉得你就这个太重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叫我们更顺服，结果我们常常用脚踢刺。但是呢，等到牛啊它痛过了以后，它再看看旁边的老牛，你看一直永远是那么顺服，永远是没有声音。你看见他就是那样任劳任怨，就是照着农夫的旨意，他没有走他自己的道路。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牛啊，只要走这个小牛，只要与他同父异母，再同父异母，他自己在那里乱闯，自己在那里撒野的时候，他看看那个老牛，慢慢慢慢他就改变。最后呢，他就磨成老牛的形象。老牛怎样，小牛也怎样。老牛怎样是顺服的，他也学了顺服的功课。这叫做小牛与老牛同父异母。这个同父异母有一个结果，就是叫小牛像老牛一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把他自己比作那一头，我们主呼召我们与他同赴这个，我们是又生又野的小牛，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意思就是说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和主同赴一额。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跟前的时候，当我们走在神旨意，为着神旨意而活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要照做自己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看一看他，再看看我们自己，就觉得惭愧。多少时候我们不顺服，多少时候我们背叛，但是感谢主，他在科西玛尼园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做主的门徒，这个叫做恶，这个叫做那根刺刺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额，叫我们能回到家庭里面，能回到学校里面做好的学生，再回到家庭里面做好的儿女。弟兄姊妹，如果你做儿女做成功了，如果你做学生做成功了，弟兄姊妹，你这个基督徒做成功了。今天我们信了主，和没有信主以前做学生不一样，现在我们做学生，是因为我们和主同父一个额。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功课进步了。做儿女本来是不顺服的，但记住，现在父亲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学习这样功课的时候，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主怎样是谦卑的，我们也是谦卑。
主怎样是忍耐，
我们也是忍耐。主怎样是温柔，我们也是温柔的。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与主同乐。末了，我说一个实在的故事，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在伦敦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休养中心，这个疗养中心呢，是专门为做这个绝症啊，到了末期的人专门收疗这样的人。那么当然有一些护士呢，在那里看养这些人。那么大家知道，所有到了绝症末期的人呢、啊，那个脾气是最坏最坏的，因为他觉得没有多少的希望，所以呢，可以说这样的人是最难最难伺候。如果你能在疗养中心里面做疗做护士的话，那恐怕是世界忍耐最大的。最大最大的故事，因为你要懂得这些病人的心情。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到疗养中心去探望，这个去看他们。那么这个护士呢，就特别对这位弟兄说：“你来告诉，请你来看，在我们疗养中心里面有一个宝贝，有一个宝，这个宝是金不换。”然后就把这个弟兄呢，就带到一个病床上。这个病床上呢，躺着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原来为了主的缘，为了福音的缘故呢，到印度去传。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印度了染上了绝症，结果就回来了。那他知道没有多久的时间，那么有的人呢就把他送到疗养中心来。稀奇的很，他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那个弟兄说，他说我见到他的时候，那个脸呢就像天使的脸一样。这个人已经到了绝症的末期了，但是呢，从他脸上所发出的光辉啊，一面是满了指望，另一面你看一看他，你就知道这个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然后这个护士告诉我们，告诉这个弟兄，他说每次啊，我们有个新的病人进来的时候，这个第一天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定是呼天唤地的，是在那里闹着喊着进来的，一定要出去，怎么样都不要住进来，因为住进来就是宣判死刑。所以呢，他说啊，我们之前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人本来都是好人，结果一进来个个都变成疯子一样，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疯子让他安静下来？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每次来了一个新人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新的人这个病床呢，就放在那个西教室，英国从去印度那个回来那个西教室那个床的旁边，起头啊他大喊大叫，但等一等看看旁边的那个护士多看他几眼，很稀奇就平静下来了。后来他们告诉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一个一个这样的平静下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与主同额的那幅图，我们永远得不住安息，我们会问许多为什么，我们挣扎，我们痛苦，但是感谢主，你我如果做主的门徒，如果你我负他的额，请我们记得，就是和他同额同根的时候，我们看看他，就好像那个野人看一看那个西教士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惭愧。与主同额，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多瞻仰他的荣美，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忍耐，怎样的温柔，怎样的谦卑。本来他的谦卑离我们十万八千里，本来他的温柔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但是我们多看看他，弟兄姊妹，我们就渐渐地磨成他的形象。弟兄姊妹都知道，有的人结婚到了一段时候以后，两个夫妻，这个夫妻两个人好像一个人一样，因为他们对看的缘故，结果就彼此相像。同样的，我们如果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只有一条路，弟兄姊妹，就是十字架。只有这条路能够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而当我们背十字架时，不要忘记了，就是我们与主同得的赏。我想今天晚上很简单，我们就从神的话里面让弟兄姊妹明白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那么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怎样来做主的门徒。
过弟兄姊妹，你们还愿意去明天的会吗？当我们交通了这么多以后，我想你又会有点后悔了。如果做主的门徒是付额的话，我们真愿意吗？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从主的话语里面，做主的门徒就是与主同啊。但愿主更多的把这个话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我们见证，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虽然聚会能够过去，但愿你的话永远随着我们，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在我们深处说话。但愿我们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今天晚上，生下来就为着听见今天晚上的话，好让我们起来做你的门徒，好让我们起来与你同额，好让我们起来能被磨成你自己荣耀的形象。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此而生，我们也为此而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